节告诉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他会慷慨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为了别人来牺牲自己的儿子，但是我们的神为了我们，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而且呢，圣经说他也会把万物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乐意施恩的神，或者说是一位慷慨的神， generous God。 那这是第一点，神是一位施恩的神，他喜悦把他的恩惠赐给人。那么神不仅乐意施恩呢，他的恩典也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世界上呢，如果一个人很有钱，哪怕是最有钱的一个人，如果每一个穷人都来向他要钱，他都给，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人的财产他可以支撑多久呢？那现在世上的首富可能还是比尔盖茨是吧？还是比尔盖茨。那他呢也把他很多的财产捐出来给一些慈善机构，那这是非常的好。我们教会里面呢有弟兄姐妹，他们的公司呢就是从他的一个慈善基金里面来申请研究的经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每一个慈善机构都来向比尔盖茨申请研究经费，那比尔盖茨呢他呢又非常的大方，来者不拒啊，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每一个人来要我都给你。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财产多长时间可以用光？他现在财产有多少？几百个亿是吧？还是上千亿？一百个 billion 啊？所以几百亿、上千亿的财产，但是如果每一个慈善机构都来问他要，他都给，多少就给多少。我们可以想象，可能一年，可能两年，他的财产就用光了。那但是我们的神呢？他的恩典是用不尽的。圣经说，神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神不仅乐意施恩，他的恩典还是无穷无尽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求得恩惠，只要合乎他的心意，神给我们他的恩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那第二点呢，这一句经文呢是告诉我们感谢格外显多。那这就讲到我们人，我们接受神恩惠的人，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应该知道来认出神的恩典，来看见神的恩典，来感谢神。那但是呢，我们人呢的确有一些困难，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看不见神的恩典。那为什么我们会看不见神的恩典呢？那我大约想了一下呢，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有误解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有一些偏差。特别是呢，当我们处在困难甚至是苦难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以为，哎呀，神让我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神是不是错了？神是不是忘记我了？或者我们说，神是不是不爱我了？那甚至于呢，我们可能会觉得神这样待我太不够意思了，太不公平了，神亏欠我。那么人在苦难中呢，有这样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我想是可以理解的，是值得理解的。但是我们呢，要超越这些情绪上的反应，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好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第一个呢，圣经说神是公义的， He is righteous， 那就是说神是对的，他不会错，他永远都不会错，错的只有我们。那他让苦难临到一个人呢，不是说神错了，而是神让这个苦难呢要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目的，只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暂时不明白这一个美好的目的。那么圣经说神是爱，我们人的爱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爱，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爱，我们的爱会改变。但是神圣经说神就是爱，他就是爱，所以他的爱不会改变，他的爱也没有条件。神不会离开我们，神不会远离我们，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神是一位公平的神，神不会亏待我们，只有我们亏待神。圣经说，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只有我们人亏欠神，神不会亏欠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我也奉献啊，我也服侍啊，那神是不是应该对我好一点？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侍，其实也是神的恩典。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拿来向神要求什么的一个筹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出于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那当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哪怕我们在苦难当中，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看见神的恩典，仍然能够感谢神。所以我想这第一个原因呢，我们容易看不见神的恩典呢，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认识。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呢，可能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一个误解，对神的恩典呢，我们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我们可能觉得啊，只有今世的好处才是神的恩典啊，我要找一份工作，那么神赐给我一份工作，我需要买房子，神赐给我一个房子，这才是神的恩典，这才是我应该感恩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一个误解。那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的生命不在乎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那神固然会在物质上赐福我们，但是神更要赐福我们的乃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在乎什么呢？人的生命在乎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我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是主耶稣基督的成分，我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是我还是我那个旧人的成分，我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是神所喜悦的，有多少是神所不喜悦的，我有多少是随从圣灵的带领，我有多少是随从我的肉体。那这一个呢，才是我们的生命，那一个永恒的生命所在乎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呢，那么我们就知道，神祝福我们物质的生活，神更要祝福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神更在乎让我们和他有一个紧密的关系。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眼光呢，让我们无论是在富足还是在贫穷，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像诗篇第四篇这样讲的，那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那就是说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那诗人就回答，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真正的喜乐呢，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物质的丰富。我们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即使在贫穷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感谢神。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容易让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呢，可能是我们对自己有误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正确。我们以为我自己很能，我不需要神，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的双手，靠我的大脑得来的。那这样的人呢，他其实忘记了，他是一个被造的人。一个被造的人，他离开神连生存都不可能，还谈什么靠自己的力量去得去拼。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那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知道自己生命的脆弱，他知道自己总有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生命的短暂，那么他才会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他都能够感谢神。在他失败的时候他可以感谢，在他成功的时候他可以感谢，在他不能够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感谢神，在他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那所以这是我想到的基本上三个原因，我们可能会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容易看不见神的恩典。当然这里还有别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三个原因呢是比较常见的。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会认识神，明白神的恩典，认识我们自己，还有呢，我们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数算主恩，我们学会数算神的恩典。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他的生命中都有神的恩典。 只要我们去数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神的恩典原来这么多。那这里第三个呢，是讲到神的荣耀，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那这里是说我们的感恩呢会荣耀神。那荣耀神简单的说呢，就是神的荣耀在受造物之中彰显出来。比如诗篇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这就是说神所创造的宇宙呢彰显他的荣耀。那么神呢更喜欢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些人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当中。那我们的感谢呢就能够荣耀神。感谢怎么样来荣耀神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神像我们人一样喜欢听一些感谢的话，喜欢听一些恭维的话，或者喜欢听一些阿谀奉承的话，像我们人一样让我们的脸上可以贴金呢？那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人没有荣耀，所以呢我们需要人给我们往脸上贴金啊，给我们加一点荣耀。那神本身他自己就是荣耀，他有无穷无尽的荣耀，他不需要我们人加给他荣耀。那荣耀神呢，是神把他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感谢感恩感谢神就能够荣耀神。因为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呢，我们与神就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把神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们把我们自己也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那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就荣耀神。比方说我们感恩意味着呢，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不会错，神爱我们，神给我们有恩典，哪怕在苦难当中我们也感恩，我们知道神是爱，他有主权，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样的感恩呢荣耀神。那我们感恩呢，我们也意味着我们明白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的生命不仅仅在于物质生活丰富，我的生命在于我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感谢神。那么我们感恩呢，也意味着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我自己离不开神，我离开神连生存都不可能。我之所以拥有我现在所拥有的，是因为神给我健康的身体，神给我聪明的头脑，神给我各样的机遇，我才能够拥有现在我所拥有的。我的一切都来自于神。那这样的感恩荣耀神。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神的恩惠，人的感恩，神的荣耀，像一条链子一样。那么我们的感恩呢，是在中间这个环节啊，我们要感恩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每半年呢有这么一次感恩见证的聚会，我们能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恩典的作为来诉说出来。那你的生命当中不一定非要有什么很特别的经历，你才觉得哦，我才有可以来讲的。哪怕你的生命非常的平凡，如果你数算神的恩典，你照样可以发现在你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神奇妙的恩典。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随从圣灵的感动来把神的恩典诉说出来如果你有准备呢，你可以就现在呢就可以坐到前面来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的话呢，圣灵感动你，你也可以临时起来做见证，都没有关系。那以前呢我们说讲妈妈你先，你要准备好你可以来。好，那以前呢我们都是跟弟兄姐妹讲呢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呢五分钟的确是可能讲不了什么，所以今天呢我想提议呢给大家七分钟的时间只多了两分钟啊。我们请国栋呢看好时间，六分钟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信号提醒大家，如果你七分钟讲不完呢，你可以先下去给别的弟兄姐妹机会讲，那么没有别人不再讲的时候呢，你可以再上来讲。讲的时候呢，请提醒大家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呢不需要讲的太多，主要把神的作为我们讲清楚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首先感谢我们创造万物的主，感谢我们的教会，感谢我们黄牧师和杨琦兄弟姊妹，在我摔跤以后摔的第三个骨头突出骨裂以后， 晚上我起来上小便都困难，女儿都陪着我。他来到我家里给我祷告，奇妙的要命。结果祷告以后啊，第二天我说好像不大疼了嘛，我跟女儿说，哎，怎么这么真正在我身上奇迹太多了。还有我们教会的兄弟姊妹关心我，那一来呢，他跟我女儿说，小杰，你要抽空多关心关心你妈妈，我现在要想陪我妈都陪不到了。在我摔疼以后，我天天上小便起来都疼得要吃止疼药不能起来，女儿就天天陪我，她受了十多磅，就是主的恩典呢，还有兄弟姊妹对我们的关心啊。我跟你说，在我身上啊，我是98年跟邵国东一起受洗的啊。那个时候人不多，我在英大甲的查经班以后，还有陈瑞创办的，还有严大夫，他说马姊妹，我发现你爱讲话，可是主给你传福音的恩赐。哎呀，我说这个行，是吧？这个很简单。那个孙公皇说，他说你们年大做不动，你们传福音吧，师妹子。那我就乘飞机也传，乘车公共汽车也传，买菜也传，怎么传法？哎，我说你们中国来的吧，到这美国好节目，我带你去好地方啊。那去哪儿？去教会，哈哈，就一个个的拖进来了。感谢主，主在我身上给你太多了，因为我在大陆很苦，现在到美国啊，真享福了。那天那个彩虹负责人彭弟兄到我们楼里来，他说你要不要填表啊？我填什么表？他吃饭乘车看病都不要钱。哎呀，我说感谢天父，天上掉下馅饼了。那我就填了，填了我第一个批准，我就把这好消息整个楼一家家去动员，人家都不去我还动员，我怕他们在家里痴呆。那个去彩虹时候才是8个人，和100多个人，我在教会有时候剥饼不小心掉地上了。宋大姐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在大陆吃好多苦你知道吧，我说我有时候脑子不好拿东西会掉。他说你去看医生，看医生下午没有车，1点半预约没有车，我就问彭弟兄该怎么办，他说你祷告吧。那我真睡了3天8个，我没想到会李朝明在脑子出现。那结果我是美金华会员，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没有问题，第二天派我车。那时候他才刚创办46个人，听说我过去他很高兴。那现在呢，换的人也多了，300多个人呢，我乘车有困难，因为我那个车上急急动动，天天好麻烦，20分钟。哎，那天真巧，我到金山对面去打证明，结果汪颖在一个小车说，我要准备回来的时候，在我门口，哎，要不要去家园参观呢？他说有个空位，那我就去了吧。去了我看见他们人很少，他们为我们中国人创办发这么多力量，没人去好可怜。我就打电话给李朝，我说你出去旅游，我也去旅游，我到家园了。后来李朝回来以后，他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不行了，我现在回来没有帮忙帮大忙了，人中不好你才回来。结果我就在待着家园了。我其实才那天人很少，现在一点点多起来，我很高兴。我说中国人，我们美金华人那个董事长说，华人要帮忙华人嘛，我说是吧？我说李朝说我们家里换了300个人，人家太少，帮帮人家。他说心怪好的。我说小时候爷爷就说要做好人做好事，感谢主，主的恩典说不完的了，真是。哎呀，还有我在生病的时候啊，还有我们教会姊妹们来看我，还买些糕那个人参啦、说补品来给我吃，说主的兄弟姊妹的爱心，我天天喜乐。我早上一起来就打开收音机唱什么，唱赞美主的歌，主耶稣喜欢我们赞美他，第一个主是我最知心朋友，天上如何，天天唱唱到心里喜乐，感谢主。我女儿也信主，在美国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我外孙女受洗。这回子我不是摔跤那个车不好吗，刹车不好摔跤，这回子外孙女又特别买一个这个车，是送给我圣诞礼物，感谢主。好事太多了，时间关系我慢慢再讲吧啊，谢谢。这感谢主，在我身上恩典讲不完，我在大陆多苦了，现在都哦，还有那我摔跤以后不是需要帮工人找帮我忙吗？结果我们中心那个我们老人公寓的负责人说，他说马阿姨我真服你了，2-3个人申请批不准，你一就批准了，是就我们教会的叫欧阳姊妹来晚上照顾我，我白天去老人中心，晚上他帮我做饭做这做那， 真是感谢主，反正好事都挨着我，感谢主的，跟你说不完。
对不起，太紧张了。我讲那个我爸爸信主的见证，因为我这个其实我已经讲跟很多姐妹分享过，可是我发现如果我分享的话，对很多没有信主的就是有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有很大的鼓励这样。那我讲说我爸爸今年是83岁，在台湾。那他两年前有老年痴呆症，对不起，在哪？他有老年痴呆症，所以我两年前回去看，因为我妈妈说他还认得我，所以我两年前回去看我爸。那我爸是不太认得我了。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爸老年痴呆症的问题来很难过，而是因为我爸爸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然后今年感谢主，今年7月3号我爸爸受洗，虽然他有老年痴呆症，可是我爸爸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真的为这个事情是很非常感谢主。我为我爸爸传福音传了大概20年左右，我因为我信主也信了20年左右。然后在这15年当中，我至少说我就讲嘛，我们 Samuel 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 Samuel 最大的是16岁了，现在已经16岁。我那个小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先生，我们全家就回去两年，就是为了跟我爸爸传福音。那个时候我爸爸就心就很硬很硬。他呢不信主的原因有几点，一个是他是无神论者，他们那一代的人经过战争，国内的内战非常辛苦，他17岁离开山东他的家，一直辗转到台湾，然后他一辈子就跟着国民党，就是这么样的忠贞的老党员。在台湾我们叫他老兵老兵，因为在台湾呢，台湾的人都讲台湾话，我爸是讲山东话，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沟通。然后他的一辈子就跟为了党上山下海，什么都没有，到了老了他还是为了党。每次跟他传福音，他说我不信这个耶稣，我的一辈子就是卖给党了，这个党我的效忠，我就效忠这个党，我是党的忠贞员，我不能信耶稣。而且没有死以后，人死如灯灭，没有任何灵魂，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可是我今天我相信主耶稣的话，我知道我们这个国度，我们人的肉体是要死的，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个永生的国度。所以我不能看着我老爸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家从这15年来，我妈妈信主了，我弟弟妹妹信主了，我的外婆，连我的外婆在老人院我跟她传，她也信主了。我们邻居到我们家来，她传福音给她的爸爸妈妈，全家都信主了。我就看着我老爸，我就跟神说，我的老爸不能信主，我过不去，我良心过不去。所以我一听到我老爸有那个老年痴呆症，我知道我的时间，我爸在这世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那两年来以后，我知道我就一直在神面前哭，因为我知道说我的能力用尽了，我能传的，我能怎么样跟我爸说，我写家信，写书给我爸看看录像台，我能做的，我请教会人到我爸来传福音，我带四个孩子，多少个孩子我都回去看我老爸，我能用的任何的力气我都用尽了。后来我就知道说，主耶稣说你在，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我就抓住这句话，他说你不是打仗，不是用血和血气，这血气的东西你只能看见，可是你是在空中掌权的，你在跟空中掌权打仗。所以我就每天早上我就起来跟主亲近，我就跟主要求这件事情，我说主啊，你爱我，你要爱我爸爸，我要看我爸爸在天堂，我要看我爸爸在天堂。这两年来我就真的是在主面前一直哭，有一天我哭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感觉到神应许我的回答了。所以在今年的二月份三月份，我妹妹回去，我妹妹也很积极在帮我爸爸传福音，就在我们的附近的教会有一个拓荒，有一个李先生，他就到我们家来。我们家是这样，如果有教会弟兄姐妹到我们家来传福音，我爸爸是会轰走的，因为我爸爸是很反基督教。我爸爸是很奇怪的，就是他老人痴呆症，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记得，可是你跟他讲耶稣他就跟你反，他就说我是党的，我绝对不能信耶稣这样子。然后这位李先生很奇怪， 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他到我们家来，就跟我爸一讲耶稣，我爸就信了。因为他跟我爸就唱军歌，我爸就把他当做一个他自己的家人一样。然后他这个李先生就好像神差派天使一样，就到我们家来，然后我爸就信了。信了以后呢，我7月3号他就跟我爸受洗了。我就想想说，奇怪，这怎么可能的事情？我们传了15年、20年的福音，怎么到了7月3号，我爸能坐在那边跟他做受点洗、点水？你知道受洗是要说你是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啊，这样子的。后来我打电话问我妈，我妈是唯一的见证人。我妈说是这样子，李先生7月3号到我们家来，他呢就跟我爸还是一样唱军歌，最后还是跟他问说你信不信耶稣，他说信。然后呢他之后就祷告，一祷告完后，我爸立刻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感谢赞美主。这个不是我爸爸能讲的话。那我说是不是李先生有讲哈利路亚，他说不是，李先生也没有讲，连我妈都不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哎呦，真是感谢主，只有圣灵。我祷告的时候就说救恩属乎耶和华，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一个人走到神的面前里面去。然后这半年来，我打电话跟我妈妈，我妈妈说我爸爸虽然在人前不怎么说耶稣，可是他在事后他会说感谢赞美主，他会说我相信上帝。这个是完全一大的转变，这不是我自己能力能做的，我只能把所有的恩典都归给主，我们的荣耀归给上帝。最后我要用一句话来勉励大家，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主。
弟兄姐妹好，我叫李培军。我分享一个见证，其实时间跨时也很长。在乔治城读书的时候认识因为在大学团契里有认识一些学生。那其中有一位大概他是在乔治城的法学院读了两年，然后第三年的时候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他的学费没有了，就是家里的支持只能到两年，就后面还有一年的时间他要贷款。那因为是 F1 签证，所以需要有人担保。然后他问我可不可以，那需要的原因，需要就是说你要有绿卡。那我们是那是11年的时候11年我有绿卡，我说我可以帮你，但是我和我太太两个人都是在读博士后就是经济上并不是能够帮你什么，只能就是帮你签字他说我保证能够还。那11年的时候他拿到那是5万美金的贷款，拿到以后然后读完书毕业。那因为当时一个考虑是他的太太在查经班已经信主了，我觉得就是读了两年，第三年不读的话，我从心里其实我很愿意来帮助他。他毕业，然后中间在这边有一年的多的时间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回国了。那你可以想，我心里其实挺担心的，因为他走的时候他好像有意的就去回避我。那他的太太跟我因为是主内的姐妹，他也就是跟我讲说，你放心，我们回去我们一定会还。那其实回去不到一个多月，我就收到那个贷信卡公司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贷款没有还然后那就落到我的身上。那其实说当时我心里挺紧张的，还有一点就是有点挺失落的。那我就打电话找他，给我留了电话，所以联系的时候他就说我在国内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你可不可以先缓一下，你先帮我每个月付每个月的那个贷款的数额，然后我半年以后我今年我肯定还你。那 那是当时是10月份啊、他已经有2个月没还，我帮他还上以后，到了第二年的3月份，那就是我女儿2周岁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年，我打电话再联系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我实在是不能还你，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有，我当时可能就你和我一样软弱的话，你可能心里会怎么想，我其实当时非常的低沉，我想其实我女儿很快我是考虑她送她去 daycare， 但是没有钱，然后就是心理上其实心理上特别特别气愤啊，对她心理上可以说有一定的仇恨，我在那里边在想的时候其实心理上挺沮丧，那我因为是贷款，我只好是继续来代付。那我说，那你最好是就是快找到工作帮来还啊。其实这个情况在后面，我在打电话找他的时候，他是从来不理我，他的手机啊从来不接的。那我跟他的太太其实是有电话联系。那在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其实在家里争吵也很多。那他，我自己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心理上其实挺软弱，我甚至一度想，我整天我跟神祷告，我就说我是很愿意帮助他们，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为什么会落在我的身上是这样，那或者我没有智慧来管理神给我的钱财，还有就是我觉得在学生团契我这样好像也摆上时间不少，为什么会有这样？我跟上帝祷告，跟上帝我在读经，我觉得神就慢慢在改变我，从里边能够走出来。我有一段时间那几天可以说我晚上一直是很难睡好，但是我早上我读经的时候，这一天神就赐给我力量，愿意来以喜乐来度过这一天。那在教会里，我记得当时那一段时间，每次主日学讲道结束，一起来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一起来背的时候是赦免我们的罪，就像我们来赦免别人的罪。那我有几次那个时候心理上，我的心里很难赦免。那句话就是圣灵一直提醒我，你说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是你的祷告吗？啊，我自己的心里，我其实是说到这一句我很难下去，就说你赦免我的罪，是不是我愿意来赦免这个人的罪？那后来我觉得神就让我的心里就愿意啊，我愿意来赦免。其实我后面跟他打电话，我跟他太太打电话，我没有埋怨他什么，我是希望他就是说你们家庭一定要和好，再有矛盾也和好，再一个就是说要找到工作，从里边走出来。我想他回去找不到工作也是经历很多的压力，也有 depression 啊。我在这件事上啊，还有就是3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需要我来付这个钱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诚心要筹划每个月的开支啊。我们好多年我们只是几个宣教士，那我们在资金上我们一算的话肯定不行啊。其实我就发信给有一个姐妹是在国内有10多年的服侍啊，现在回到美国来在加州，那我就给她发信，我就说对不起，我们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后面我们可能就不能再继续支持你。那是3月份，我记得就是在当个月的月底，我收到她的一封信，给不是专门发给我的，而是发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支持他的人，就说请你们在这个月下个月开始你们就停止对我的支持啊，因为我是在回到了美国，我的服事方向要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且刚刚结婚啊，请你们暂时停。我记得当时我心里大受安慰，因为我当时我觉得好像原来是支持这个姐妹，然后好像自己的没有智慧或者是怎样，我觉得心里很亏欠，就是说突然要停下来的时候心里很难说那个不，但是神就借着这个姐妹给我的信让我心里得到安慰。我想无论什么样，其实再困难神也是掌权的，神既然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也必定看过我，其实没必要为前面太多的忧虑，我觉得心里就好了很多。其实 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很多的方面需要感恩。一个是我女儿虽然没去 daycare， 但是我的爸妈愿意在延长时间跟我们待在一起，帮我们看我们的女儿。还有一个是要感谢的是神赐给我一个好的妻子，就是在我打赢给他们就是申办这个贷款，到一直到今天我的姐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一直是在支持我。这个是我觉得是只有在主里才会这样。还有一个感谢的是就我的主。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时间跟他祷告他都在听，都给我安慰。所以我就是蛮激动，我觉得想到遇到不顺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主是最给我力量的。我觉得虽然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在神面前学习得到了一些富足。我也想到了耶稣，就是说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选择没有一个客店，他是不为自己安排那个客店，而是他愿意选择那个马槽。我特别的为这一点特别受感动。愿荣耀归给神也求你为我来祷告。谢谢。
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感恩的话七分钟希望能够说得够。神没有允许天色长蓝大家都知道我姓王，叫王柔刚，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喜爱运动、喜爱文学诗歌的这么一个人。然而今年七月呢，我突然发了一次高烧，是在一天晚上。后来我吃了点药，高烧是退下去了，但是我突然发现，我的脖子好像不怎么舒服，一摸长了一个小肿瘤。虽然吃了药高烧退了，但是那个肿瘤呢一直在那个地方，一个月以后仍然没有消失。因此呢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一看就非常担心也非常忧郁，建议我做全面检查。经过一个半月的折腾，从七月份到八月到九月初，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我自己不认为是判死刑，就是说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告诉我我患了癌症，肺腺癌，并且是第三期 B 在医学上他们没有第四期没有第三期 C， 只有第四期。到了第四期医生告诉我治愈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那只能处于一种稳妥的延长生命的这么一种治疗方案。并且呢我这个癌细胞呢已经扩散到我的胸腔及骨裂，胸部骨裂还有肺隔膜等处。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医生说你大概还有一年半的生命。我和我太太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以后，几乎我们同时都感觉到天塌了。有一天下午我太太出去买东西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惧这是 depression 带来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它来得非常的之猛，像洪水猛兽一样一下就袭来，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太阳没有光了，所有 很多你平常所能见到的东西好像都变了，颜色都完全突变了，手脚也开始发抖，还冒冷汗。这个时候呢，我想到了王牧师，我用颤抖的手拿起电话，拨通了王牧师的家里边的电话，心想如果我活不到明天的话，我今天要趁现在还有一口气儿，要向王牧师讲讲我的遗属和怎样料理后事儿。因为我在美国也没有其他亲友啊。王牧师在电话那边寥寥数语，仅仅是寥寥数语，我们在电话里面一起祷告啊，就是我柔刚立刻摆脱了恐惧啊，醍醐灌顶，如薄云雾而睹青天。马上从王牧师的祷告当中，王牧师的谈话当中，我就获得了力量，获得了生命的希望啊。王牧师至今说的那几句话我还一直记在心上啊，不要被医生吓倒，不要被疾病吓倒，生命不是掌握在医生那里，也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敬畏神，亲近神，战胜血淋，战胜恐惧。从那以后我如鹰展翅，重新得力。为了确定医生诊断无误，李全夫妇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搜寻查找信息，建议我去John Hopkins复查。9月10号李全陪我到John Hopkins，从John Hopkins的专家医生那里得知诊断是无误的。我患的癌是37B，毫无疑问目前已经不能动手术，手术风险太大，会带来扩散，只能化疗放疗同期进行啊。所患的癌细胞是一种罕见的癌细胞，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他说这是因为肺上没有神经，这种呢在医学上称为 silent killer，就一旦你感觉到了已经 too late， 它已经扩散到其他的肝脏肾脏脑里边去了。口服药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在新研究出来的一种治疗癌症的那种标靶治疗是没有用的，化疗所使用的那个药是针对所有癌细胞的药物，而对你的那个肺癌中的那个称为 XC-20 这种癌细胞只有 30%-40% 的有效率。因此医生决定，如果你要治疗得赶快，第二呢，就是放疗每天都要做，连续做一个半月，化疗呢做12次，分两阶段进行。决定去John Hopkins治疗后啊，我们查经小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担忧，也非常非常的热情，也非常非常的踊跃，纷纷表示愿意每天接受柔刚弟兄去John Hopkins治疗，并无私的把从神而来的爱和恩典送到我和我家人的手中。佳音艺术团一行20多人啊，在建华弟兄带领下也来到我们家，带来了弟兄姐妹的恩典和祝福，带弟兄姐妹的祝福和神的恩典啊。此外洛城教会的洛城教会的秦子刚、苟春燕姐妹、亚兰、马俊夫妇啊，林元泉、林少夫妇，陈军、刘宝英夫妇、戴炳军、张杰夫妇、谭成夫妇、马继春、勉妮夫妇，张林、柳林夫妇啊，他们都纷纷来到我的家啊，给我鼓励啊，给我祷告啊，送来很多温暖的话语。这里尤其我要提一点的就是，当佳音艺术团的那个20多个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啊，我太太非常受感动， 我太太呢，她以前呢在国内呢是做法院工作的，她的工作就是叫别人认罪低头的。但那一天，她握住佳音弟兄姐妹的手，跟随他们第一次开口向神祷告，感谢主借着这个事情让她感觉到了神的温暖，来自神的无私的大爱。治疗呢从10月1号开始啊，那天李全弟兄专门请假到 John Hopkins 来，因为他是搞医学的，他知道虽然医生一再保证没什么事，但是呢医疗事故也常常会发生。为了让柔刚弟兄不至于过分紧张，李全弟兄整整陪了我一天，第一天开始治疗一起祷告。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在巴尔的摩 John Hopkins 旁边的一个专门为病人开的一个宾馆住下了他是每天60块钱，包括停车费4块钱。那个地方不需要开车进到医院，走路就可以过去。那个宾馆呢是供不应求的，很多人都在排队等，我们是等了半个月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到了以后呢，那天我和李全弟兄一起祷告两件事情，一个是祷告在治疗当中一切顺利，另一个也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搬到巴尔的摩免费癌症中心宾馆去住。在那个地方呢一切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住下去，宾馆的住宿费治疗费生活费下来的天文数字将会比癌细胞更可怕更无情。因此我说，主啊，我摇动你的手，在你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情。祷告后第三天，主应许了。我接到一个电话说 Hope Lodge 就是那个免费癌症中心刚好有一个房间，你可以搬过来了。我和我太太听到以后欢呼雀跃，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我真的没想到我的祷告这么快就应许了。随后呢我有点贪婪我又向主祷告，我说我希望主在我整个治疗期间呢助祷，让我信心不倒，身体不垮，食欲不减，副作用不大。后来经过事实证明，除了食欲不减主耶稣没有允许以外，其余的都一一验证了。在半个月过去以后，第一阶段化疗结束，除了吞食稍稍有点不寻常以外，我还真还没感到其他大的副作用腿不软，心不慌，眼不花，心安神闲，精力充沛。我甚至怀疑医生是不是搞错了，把超级市场的矿泉水给我输进去了。第二阶段化疗仍然没有反应，但是放疗对我带来很大的影响，食欲下减，体重下降，吞食伴着疼痛，并且困难还有轻度的那个咳嗽但这些副作用呢在一周之内呢慢慢停药以后一周之内都有所减缓，并且正在恢复当中，唯有胃口恢复的比较慢好在没有出现医生所担心的大的副作用，比如说发烧发炎，手脚发麻，心肺衰竭等等真是感谢主我似乎感觉到主特别爱我胜过爱其他的患者在我经历这些死亡幽谷与水火的这1个月20天之内，无数个弟兄姐妹通过电子邮件鼓励我，刚强我，激励我，牵纳着我，让耶稣温暖的爱和光驱散魔鬼撒旦的忧郁冷漠与黑暗，才使我在征战中得胜，才使我在征战中被造就，被富有，被保守，被恩待。回家治疗的这一个月以内也有无数个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家，王牧师、杨军、徐华坤、徐建中弟兄姐妹前来探望，送来师母的红烧肉，这里我要非常感谢。我历来自从医院回来以后胃口一直不好，那天一闻到师母的红烧肉食欲大增。 同时也送来洛城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关爱。哎，此外永泉夫妇、陈南姐妹、以真姐妹啊、林远泉夫妇啊、严晓东夫妇啊等等，他们都冒着风寒不分昼夜的前来探望，带来圣经的播放器、水果蔬菜、鱼汤米粥，我一下成了蒙神祝福的福娃娃。因此感慨自己呢，就写了几句顺水溜、顺口溜啊，千里汤一歌，天寒暖心窝，阻碍高天照，沙漠开江河，心存感恩泪，有爱永不渴，情深深似海，送主共高歌。时间怎么样？我还有一些对生命的一些分享，但是因为时间关系，今后下来我愿意和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我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件事情，也是感恩哈。大家知道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有教会又开始这个新年度的执事提名啊。经过这个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新的执事提名已经出来，然后这些弟兄姐妹已经接受提名。因为这个当时的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来得及登在这一次的这个周报上面，所以我们是感谢神能够让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愿意来服侍神。我们特别感谢神。我们下面就是要提到这个新的有八位新的执事这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在这个执事这个职分上面来服侍。我看看哈，如果是我叫到的念到名字，请大家站起来哈，我们认识一下哈。刘刚弟兄有没有在？刘刚弟兄在后面哈，我们的刘刚弟兄啊。李雪峰弟兄，雪峰有没有在？雪峰弟兄在这边哈啊，李雪峰弟兄。魏成红弟兄啊，魏成红在这边，在四班那边。金卫东弟兄，金卫东弟兄有没有在？现在先没在啊。严晓东弟兄啊，小东也他们都有外出啊。李金枝姐妹啊，小组织学去了啊。然后一个 Danny 弟兄 ,Danny 叫他是在英文聚会的。然后帅英弟兄啊，感谢神来让有新的这个八位弟兄姐妹能够参与执事的服事。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呢，我们会有施工的具体的安排和调整。那请弟兄姐妹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继续为他们祷告，来为教会的施工各项的施工来祷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反馈意见，可以跟牧师和这个长老弟兄们来交谈。所以这也是一件值得我们来感谢神的感恩的事情。好，谢谢。
一般情况下都是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呢到最后大家都抢着没有机会，所以现在希望大家尽快的往前坐。
在座蒙神选召的弟兄姐妹，大家是有福的。今天坐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想也沐浴着神的恩典，也是有福的。那么在感恩节，我参加的黄国兴家庭的聚会，本来就想做一个感恩发言，但由于感觉都年轻人讲，那我这个 花白土黄，就慢些说，那结果就没有机会了。那我今天刚才呢，也坐在那边一直想，我们中国一个老话叫做熬过寒冬知春暖。那么在6月29号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做了感恩的。那在这个科技是很发达的今天，但是癌症这个东西仍然还没有得到有效战而胜之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人们谈癌色变。那我今天所有分享的神医治了我的肉体，我深深的感觉在行过死因幽谷的历程中，耶稣基督更是医治了我灵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因为我们像我这个黑无类的子弟，在那个红色的恐怖之下，那么是遭遇的很多的艰难曲折。如果不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顽强的生命力的话，恐怕没办法熬到现在。所以我说，我接着我的族内的姐妹，从中国的这个无我帮我引到美国这个迦南之地，所以我就感觉到神的恩典给我是各位的温暖，各位的感受神的爱。那这个我就不说了。那由于我们文化的氛围造成，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氛围就是说万般皆下唯有读书高，像我们这样子的只有努力的读书才能够熬得一定的出头。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我是要想进步是没有门，只能靠努力去读书熬出一个小小的工作来。那么改革开放给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我也从一般的教书匠转到了政府机关去努力的为我们的长官写发言稿，写从事文字工作。那么一步一步的，就是当今的九把刀我也见过，听过他的这个教诲。他第一次到我所工作的我们那个县城的时候，给我铭心刻骨的是三句话。一，因为您的地区是老少边岛地区，很贫穷的，是共产党闹革命的那个革命老区，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根据地，是因为那边贫穷落后山区，所以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呢，是整个福建省排名倒数第一的。它地上没有什么资源，地下也不像龙岩有煤有矿产，也不像三明那二线建设，上海很多工厂搬到三明，所以您的地区呢是整个福建省最落后的地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哦，话讲惨了，他就讲：一，你们不要寄希望我是国家副总理的子弟能够去中央跑大项目，使这个落后地一下子。所以他提出一个发展经济口号，叫做滴水冲石般的渐变。第二句对官员的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要发财辞官下海去做生意，要当官不准你发财。第三，凡事不过三，如果你第一次犯错误，我黄牌警告，第二次我就跟你严厉警告，第三次帽子拿掉，你到时候不要怪我。那么在那样的时代呢，我们 一个工本主义的，就是说出人头地拼命工作。那么来美国呢，我也是觉得说要养家糊口拼命工作。那么以至于我得了重病以后呢，我女儿一直叫我退休，爸爸退休退休退休退休，我一直说我不退我不退我不退，我治好病我还要上班。我感觉学校的工作虽然说我的阴满，但是校长对我很好，所以我舍不得离开。我得了重病以后呢，我深深感觉到说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虚渺茫的，所以我深深感觉人生第一位敬畏上帝，这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耶和华是至圣者。那么这个使我的这个灵魂苏醒过来。我现在如果要问我做什么，我就会告诉年轻人说，我们要把敬畏耶和华放在第一位，把家庭和健康第二位，第三位才是你的工作。而且在工作过程中，确实是要像牧师所教导的那样，要时时刻刻感知神的同在，要把它作为是神给我们的工作来做，你就不疲劳了。第二呢，我就感觉说，我虽然不会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像年轻人那样的多的有所作为，但是呢，我感知把神的爱时时刻刻的活出来，个人一个微笑，个人一个招呼，或许当人跟你诉说他的困难的时候，或者疾病的时候，你想出神的话语来安慰他，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人家。第三个，我们一定要像跟弟兄姐妹一样的，把教会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爱这个家，感受这个家的温暖。在我人生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当中，我感觉弟兄姐妹真的活出神的爱，你们是神爱的畅通的管道，使人生活在困境当中会获得无穷的力量。就是说每一个肢体动作，或者每一个话语，或者你看一看，人家都感到说神的温暖。所以呢，我感知的话，这个灵命对我的成长是很大的。所以我现在也经常跟我女儿，我大女儿现在还在福州，但是呢，我也经常跟他们交流。我说你们要把这个工作看成神跟你们的工作，跟你们一个在人前活出神的样子的一个表现的平台。不要的话一直在那个环境里面啊，要出于污泥而不染，不要受环境的污染。现在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但是社会的道德是江河日下。我一直交代我的女婿，我的女儿，你们一定要追求神的话语，要去灵命上有所成长。所以呢，我感知我们老年人也要，孔老啊有一句，人生有三戒，年轻人血气未干，重于戒色；中年人血气方干，重于戒斗；老年人血气既衰，重于戒德。因为我们老年人通过年轻时候的奋斗，很多东西已经差不多都零售到了，现在呢，我们要把它还给社会，还给社会，还给社会。按照耶稣所讲的，基督所讲的，施者比受者有福。所以我们已经在家里也要感觉到说天伦之乐。如果有些受到逼迫的时候，不要感觉到说哎呀，子女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感到说我们有知足常乐，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感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要像歌里面所讲的，好，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叫黄静和，去年我也站在这个台上，但是去年的时候呢，看看下一个哈。去年呢，我是大的肚子站在台上给大家做见证。去年我的见证是神让我如何使我很奇妙的怀孕，让我真的是医治我的不孕不育。然后今年我们真的去年我做完见证之后呢，八天之后我就生了。然后当时是1月8号，然后怀孕生孩子是人生最大的事情，但是没想到我这一次怀孕的生孩子呢，从1月8号等到1月9号，然后一直催到1月10号，我们等着我们的 baby 叫 Luke， 然后护士换了一波，然后一直等到10号还没出来。但是这个期间呢，我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一直打电话问生了没有啊，生了没有，然后给我们关心我们。然后说实在，当时吴凡陪着我在医院，然后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也不敢回去做饭给我吃，所以我很感谢师母也给我送来了很可口的饭菜，然后这是炒面啊，然后这是什么银耳汤，然后反正当时因为我又不能吃东西，医院只能给我吃冰，后来幸亏是有这些东西可以给我支持体力，一直熬了21个小时，终于受不了了，就把它剖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家的 look。非常感谢主，虽然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喜乐更大，然后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这些。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教会的姊妹，因为我爸妈因为在我坐月子那一段时间不能来，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轮流给我做送饭送菜，然后那时候天气很冷又下雪的，然后但是弟兄姊妹还是就是说不惧严寒的给我送饭送菜，所以然后我吃到各地的不同的月子餐，有台湾的，有东北的，有南方的，反正就感谢主，我也坐月子就做得很好，恢复的也很好。然后而且我发现真的是感谢神，看到小 baby 的生长真是一天不同一天，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天第一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们就看到我们家的 look 就是疯长啊，然后甚至感觉到做父母感觉到虽然有点累，但是满满的都是幸福，满满都是欢乐，特别看到他成长，从小到大那样子成长，而且曾给我们一个是非常 happy 的 baby， 就不怎么哭啊，天天对着我们笑，所以真的是我们非常感恩今年是神给我们很大美好的产业。但是我今天讲的见证不是讲养孩子，我是讲我工作的见证，在工作当中经历神。其实我是10年，我四年前来马里兰的，当时为什么从波士顿搬过来，因为我当时跟吴凡开始谈恋爱，所以就是谈到一定程度，我们发现在波士顿到华盛顿这两个顿，但是这个时间每个月都要 travel 实在太痛苦了，然后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觉得必须要在一起谈恋爱才能成功。而且我也发现神是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是需要，因为当时吴凡还没有信主，所以他是让我是通过我把吴凡带到教会让他信主，所以得到这个明确的之后呢，但是我当时但心里面很纠结，因为爱情跟事业真是很难把握。因为我当时我在波士顿已经工作了三年，已经发了已经有7篇文章可以发表。所以当时波士顿在哈佛医学院的话，只要有3篇你就可以升职。然后呢，我要放弃这些，然后跑过来重新再做博士后。所以当时也很纠结，但是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我一句几句话，然后让我很让我下定决心。他说人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觉得神是让我们不要太贪心，然后贪恋这个世界，而且生命对他来说更加重要，让一个人信主比赢得了全世界更加重要。而且神也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我觉得只要神与我同在，我无论去哪里神都会帮助我。所以后来最重要一句话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觉得这既然神把我哈佛这份工作收取了，他必定会在马里兰给我预备。而且一个诗歌里面有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所以我觉得这些话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能够很有信心的来这边。也确实如此，在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在 NIH 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是10号楼，吴帆就在4号楼，所以我们两个经常就是经常走来走去，可以见方便我们见面。所以然后很高兴，我觉得这真是神开路啊，给我这么好的工作啊。是吧？结果神给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让我从艾滋病病人里面筛选抗体。我的工作就是从病人里面分10万个 B 淋巴细胞，这 B 淋巴细胞可以分泌抗体的，然后呢把它刺激生长，用细胞因子来刺激生长，然后呢让它分泌抗体，然后我们再检测这上清，如果是有阳性孔的话，我们从这阳性孔里面把那个抗体的基因就扩增出来呢，然后再放在表达载体里面，然后再通过细胞来把这个抗体表达出来，然后再看看这个抗体能不能中和 HIV 病毒。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然后我就问我老板，这个那不还挺简单吗？但是我的老板的要求，这是我老板，他说你要找一个抗体可以中和180种病毒的。然后我当时就晕了，我说这比大海捞针还难呢，这怎么可能呢？然后我们去看看，因为我是之前有一个博士后做了6年，是一个犹太的博士后，非常聪明，结果他分离出来的抗体最多只能做个3种病毒。然后因为这做了6年之后，这个博士后不能再待了，所以他只能走了。然后他手下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帮他，然后他也走出晚归干了2年，但是他也是颗粒无收，那他很希望发表一篇文章，但对他以后申请医学院有好处，但是看到最后他还有1年的时间，他也非常着急，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作能够做出来。然后而且当时我的老板，我进去的是12月份，然后明年的6月份就要有一个4年1度的工作评审，如果评审不好的话，那实验室要关门了，所以压力也很大，老板也很压力大。而周围的同事也说，哎呀，这个课题是最难的，人家都6年都走了，你也有心理准备啊，可能要颗粒无收啊。然后当时我就说傻了，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我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个我为了无法过来，结果你把让我放在这个这么难的、那么又大又难的工作上面，我觉得我再做6年也颗粒无收，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是跟神祷告，神就有两句话很明显，就是跟我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呢？所以这两句话也给我很大的我知道这是神给我这份工作是很明显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不知道前面神要怎么带领。然后我就跟神说我就做下去吧，反正我是你的仆人，然后去哪都是帮你打工，在这边打工的话最多打2年，如果打不下去再找不到的话，我再move吧。然后我相信你安排的是最好的，你的道路是最美最善的。然后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呢，反而我将一切交给神的时候，反而我有很多的灵感。我就发现前面的博士后也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然后真的是慢慢的就离开思路，把那些有问题的地方慢慢揪过来，然后而且把那些技术上面也真的神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而且 我和跟这个技术员，这个满脸胡子就是我的技术员，我就跟他说，这个我也没办法，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只能一起祷告。他是个一半犹太人，但他爸爸是犹太人，他妈妈是基督徒，所以他也不抗拒祷告，所以就一天跟我祷告，我也送他圣经，然后跟他分享我过去的经历，跟他分享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天天祷告，然后按神的话去说，还常常喜乐，然后我们就按着神的话去做吧，然后反正做两年，我就想做两年做不了，我也再 move 吧，然后结果很奇妙的是，我祷告了六个月之后。在我老板工作考核前三天，我们找出来一个抗体，是非常广谱的抗体。这右面这四株呢，是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抗体，就是这一株抗体呢，它能中和 98% 的病毒，在就浓度高的时候，但是它呢那个要浓度很高，要 1.9 个微克，但是而其他的病毒其他的抗体呢，就是不是那么广谱，但是它就是还比较算比较好。所以我找出的这株病毒呢非常特别，它非常广谱 ,98%, 我们测了180种病毒啊 ,98% 的病毒都能中和，而且也非常强。所以当时这个发现非常我去了科罗拉多一个艾滋病国的国际会议去一报道，那个非常反应非常强大，因为大家都说，哎呀，这大家认为就是说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抗体了，结果没有想到还有更好的。然后当时 Nature 还有Science 的杂志的编辑都跑过来说，投给我吧，你把你的稿子投给我吧。然后我老板跟我说，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Nature 跟 Science 两个编辑跑过来跟我约稿还抢着。所以他真是很感谢神，这个不是靠人，不是靠自己才能，真的是只有神才能做得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这篇文章我们就选了 Nature。然后当时 Nature 的杂志编辑说，啊，我要把你当封面。然后当时我们还蛮高兴跟周围弟兄姊妹说，啊，这是送封面，结果一出来我们发现封面是只猪。哎呀，蛮失落的。但后来我也觉得太多人知道，我也不好意思每个人说，我今天就澄清一下。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就是说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好的警戒，就是说你觉得你发现的很厉害，其实你的水平就是跟这个一样。所以我当时我就，哎呀，我觉得我发现很厉害，其实也是神让我谦卑下来，就是人类的认识也就是这个水平。所以我很感谢主。然后发完文章了啊，也不是说万事大吉啊，就如此下去了，不是靠这一篇文章天天混吃混喝吧，那还工作还得继续啊，还得继续找啊。对，还有幸亏发现了这个抗体，我跟吴凡还就有时间可以结婚了。所以工作还得继续。然后后来那个Leo 那个满脸胡子的技术员走了，然后那么接替他的是另外一个技术员，这个叫 Beyond， 这是男生。很奇妙，我说的技术员都是不信主的。然后这个韩国人，其实韩国人有很多人信主，但是他说他们家没有人信主的。然后我说这是神的美意吧。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过去找这个抗体的经历。我说我不能保证下面再能找一个抗体，但我能保证只要你祷告的话，神会预备。然后我就跟他送圣经，然后天天也跟他一起祷告。他很，而且他，我觉得我手下的话，其实你为他祷告，他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需要，生活当中学习啊，工作家庭，所以他也很愿意跟我分享需要祷告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天天跟他一起不断的为了课题，而且为他的生活祷告，还有为我们实验室周围的朋友同事祷告。我相信是这个之前第一个发现的抗体太强大了，还有更强大吗？都已经98了，那个时候是谁会给我们100%的吗？当时我也不知道。然后但是我觉得圣经给我们三样宝，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忍耐等候。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等吧。 然后我跟手下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会发现第二个，但是我们等吧。结果很感谢神，祷告了六个月之后，我们又发现一个很强大的抗体。虽然这个抗体呢不是那么广谱，但是它非常强，它就是说比世界上发现的其他的抗体是很这个跟这个差不多强度，就是很低的浓度就可以中和病毒。然后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集合的位点是从来没报道过的。因为就是在我发现这个抗体之前，这个科学界就认为结合艾滋病毒的位点只有四个，就是这个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这个深蓝色的四个位点，就没有其他的位点了。但是这个很奇特，这个35022它结合的是一个新的位点，所以这个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个文章发表到今年的时候发表到 Nature。所以很感谢主，真的是不是我有多聪明，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还得继续工作呀，这找完一个发文片还得继续找啊。我说这个还能找到更好的抗体吗？然后我就跟神说，这个我觉得你给了最强的还有最广谱的，下面那个是什么呢？还有可能是什么呢？然后今年8月份，然后又来了一个技术员加入我们的小组。这个技术员是个夏威夷过来的，他也是就是对没有接触过福音的。然后我很奇妙，我就跟他分享我们过去的经历。我说这是传统，我们都是要祷告的。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天天祷告，而且为对方的需要祷告。发现他们通过祷告，他们也在他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奇妙的经历。然后8月份开始祷告，然后一直神啊，3个月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超级无敌的抗体。这个抗体呢它很广谱，而且它低浓度的时候就可以中和 97%， 不像这个要高浓度。而且它也非常强，它具备了我之前发现两个抗体的共同的因素，很低浓度，而且很低浓度就可以中和 97%。 所以很感谢主，这我工作了4年，就这世界最强的这三株抗体都在我的实验当中真的是发现了。这我觉得是真的是神给的，超出我的想象。我就说这个最后我就说会不会是最强最广谱的呢？我都不敢想象。所以这就是我们就祷告，一起祷告了3个月。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真的是很难用言语来诉说。所以我总结一下我这个经历，就是说这4年在工作当中的经历，就是在工作也是服侍，然后我们工作让我们变得谦卑，因为知道我们不能，只有神可以，而且让我们学会依靠神，学习忍耐等候，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这我就是学到的功课还有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因为弟兄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就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我就说哎呀，神啊，你就是拣选了我这个软弱的。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特长，就是唯一的是谦卑顺服神。所以我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只能依靠神。而且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做科研的，或者是不做科研但是做其他研发的，都我们相信依靠耶和华是赐人智慧的神。还有第二点就是说，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不同的工作场合，他是要我，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人只有我们能够去接触到，我们能够天天跟他接触，可以把福音传给他，把耶稣基督带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一个机会，用在工作当中侍奉主。还有第三个就是哎呀，我觉得这4年真的是享受啊，享受着跟神同在，那种是在地如在天的感觉。真的你会每一天你都会有新的发现。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希望的我能见证能够鼓励在工作当中有困难或生活当中有困难，真的是谢谢主给我们这 这过去这几一段时间那么大的恩典，也希望大家能够得从中得造就，也谢谢大家。
我信主虽然很多年了，但是总是觉得长进不是很大，很难用引经据典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讲述神的恩典。我自己讲我自己生活中的两个小故事。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这个我母亲呢是个老基督徒啊，我这个故事我在我们传奇里边分享过，没在大家面前分享过。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常和我讲，说你的一切的一些能力，你的一切资源都是神给你的啊，这个要用这个神的恩典，神才能给你更多的恩典啊。他和我讲，孩子你要记住一句话，你帮助别人最终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那么这句话呢，老母亲这句话呢，我感觉到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一句话。那么当时在我的来美国一开始呢，这六年是在美，是在那个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当时呢，我准备考一个 medical board， 那是一个非常费时间费精力的一件事情。我要全职工作，其同时呢还要做这件事情。每天都是很辛苦的。有一天呢，这个和我一起到美国的一个人，他也是从日本过去的，他是一个韩国人。他当时惊慌失措的去找我，说我还有30天就到期了，老板突然告诉我不能够续这个签证了，不能够给我续工作了，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告诉我，帮我找工作。那么他当时呢刚生了一个孩子，一共两个孩子，他家只有一个人工作，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状态。那么当时我也没想什么，就是几天前我的老板和我讲，我们这需要一个人，我就带着他去找我们老板，说这个人正在找工作，你看的可不可以。那么老板一和他谈了之后呢，就说可以，那你就来吧。来了以后呢，三个月以后呢，老板就来找我谈了。他说本来呢是你做完这个课题以后你来接这个 project， 可是你还没做完的话，我就找他来了，就看他可不可以干这个工作。可是经过考察三个月呢，他不比你差，所以说呢，你这个课题快结束了，你就另找工作吧，我准备用它了。你说我帮助别人怎么帮助出这么个结局来啊？当时呢，就是还有老板是很仁义的，他就是让我，他给我4个多月的时间来让我找工作。当时那个 medical board 分1、2、3步，我第一步考过了，第二步也准备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赶快去考了，考了以后找工作吧。可是我上网上弄个测试题这么一看呢，还是通不过。当时呢，我就哎呀祷告，我说神呢，你给我指一条路，我应该现在怎么办啊。经过祷告之后呢，我就决定这样吧，再拼2个月，就冒这次险了，最后2个月找工作，找成就这样了。后来我就拼了2个月呢去考试，就考过了。考过了以后回来正准备找工作的时候呢，这个韩国人就来找我了。他说是我也回国做教授了，我刚才和老板讲了，准备让你来接我这个工作。这是我真是没想到，当时我帮助了他，在我最需要工作的时候他把工作让出来给我了，而且他完成了那些部分真是我不会做的东西。当然就是学当然是好了，但是当人精力毕竟有限，你要做那件事情就不可能来做这件事情。我说这个我帮助了他，如果当时我没帮助他，来了个别人的话，哪能这么巧合在我需要工作的时候他又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了给我了。所以说呢，这个我就体会老母亲那句话，你帮助别人最终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你不要想着哦，我如果让他来了我是不是威胁我，这个你不要想那么多的事情，神会给你恩典，神会给你奖赏，你所做的就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一切事情成就都在神。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也是这个我考这个 medical board 的期间。那么第三步 medical board 的考试呢，是面 interview 12个病人，你要和这个病人让他理解你的意思，你能听懂他的话，把他的讲的话写出来，这12个病人。那么由于如果我来了美国时间也不长，那么第一次考试呢就没通过。没通过之后呢，这个来了这个评价呢，就是说你这个 medical knowledge clinical skill 都没问题，就是这个 English 不行，说不能让你过。那我到这个华大呢，就在这个华大学生网上找能不能帮助我来弄英语。后来找到一个人呢，他必须在工作时间帮我，一个小时要25块钱。那么这25块钱我都能出得起，就是工作时间我出不来的。这个时候呢，我又向神祷告了，这个能不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有一天早晨呢，我上班呢，我就看一个人呢，他推着个自行车走，推着自行车走到那个巴士站去。结果到了巴士站以后，我说你怎么有自行车不骑，你推着走。他说我这个胎胎瘪了。我说那样吧，我说你把这个自行车留给我，明天早上你到这儿来取自行车，我给你把胎补一补。我们在日本待过的人都会修自行车啊，那个没骑车，对，自行车就是个交通工具啊。这我回家了以后，晚上回家吃完饭有20分钟也不用，就把这个胎给他补好了。第二天呢，我就这个到巴士站，他也在那等着我，我就给他了。给他，我们坐上巴士之后呢，我们就认识了嘛，就聊聊天。那么聊聊天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困难讲给他听了。啊，他说那很简单啊，以后咱们两个，我发现上班也要坐这个车，下班也要坐这个车，我在车上帮你练不就完了吗？他是个美国学生，所以呢，我们上班是30分钟，下班是35分钟，每天是75分钟的 free tutor， 而且不占我任何的时间。这个经过他们训练了2个月之后呢，我去考就考过了。考过了之后呢，回来呢，在巴士上见不着他了，见不着他了。后来在 campus 里我一见他，我说你怎么不坐车了？他说我搬家了。他说我搬那个家里就不坐这个车了。我本来呢是因为提前3个月搬过去，可是呢他大姑姐要在用我房子生孩子，所以呢推迟了3个月。接着用这3个月的时间把我这个事情完成了。其实帮他修车胎这个事情是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个举手之劳。可是你有帮助别人的心，来费这么一点的时间来帮助别人，神给你的恩典真是像涌泉一样啊！我还是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母亲和我讲的那句话：你帮助别人，最终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因为有神在那里看着你。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见，做一个见证。其实我去年应该就要讲了，但是呢，因为一直没有机会。是这样，我是2011年，我们全家才正式加入这个教会，所以在这个教会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呢，从牧者到整个长老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中真的看到了主满满的爱真的很感谢主把我们家带来这里。那我想我们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孩子特别多，所以呢我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说陈慧你不及格。我说我怎么不及格了？他说你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不及格。我们教会平均数是一家要有3个。那我当时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不想要有多几个孩子，而是我在2007年跟09年的时候，我经历了2次的流产。我的心里面一直是跟神祷告说我希望有2个女儿。这样子，因为我的老大是女儿。但是呢经历了2次流产之后呢，我想神呢他就是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他让我经历这些，让我学习怎么样去交托他，更去信靠他。 然后他把我这个 desire 转换成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放下，看到更多真的神在我生命中神要我真正的是不是单单就是要一个孩子那个重要，而是神让我说其实我们的一生真的是要以这个福音你认识主为至宝那真的很奇妙啊！我的小组在建中这些小组他们就自己主动姐妹们就自己主动为我祷告呀。那我当时其实已经是高龄中的高龄了所以呢我也心里面呢就觉得说主啊没有关系，因为我女儿那时候已经很大了，我想说我也不想再那么辛苦再重新带一个小 baby， 所以我心里面就是有点像那个萨莱一样，我说那这个祷告主你看着办我不是真的是那个渴慕已经有点就是不是说非得要那样子。但是很奇妙，神在2013年的时候就突然我就怀孕了。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从09年我第二次流产后这么长的时间根本就怀不上去了所以我那时候跟永泉真的很高兴，我们就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天大的礼物可是呢接下来我想真的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两天后我就进了 emergency，因为我就有很大的这个怀孕的反应，拼命的就没有办法吃下任何东西，水也不能喝，就拼命就是吐，所以最后就脱水进到 emergency。 那天是主日，所以永前三年多教会回来后就把我送去ER了。在那里呢到晚上11点快 midnight 的时候回到家，又有一个 surprise， 因为离开家的时候炉子上有一锅鸡汤，就这样烧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全家都是黑的，地上地板全部一层黑。所以那天晚上怎么办那么晚的时候，我们就硬着头皮打给一个组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没问原因就说你们过来住他以为我们家暖气坏掉，我们根本没告诉他原因，只说可以今天晚上借住你们家一下吗？再感谢主，我说神真的他是耶和华以勒的主呀，所以就这样子度过了两天在那个充满弟兄就是那个弟兄姐妹就很热情的招待我，因为当时我真的几乎是躺在床上他就服侍我这样子。但两天后呢我又进了医院，这次又住院，然后医生检查出来我还是严重的脱水，然后而且发现我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甲状腺亢进呢你在怀孕期间可能就是会有对胎儿造成发育上的影响。所以我那个心情就是一个礼拜前还很高兴，马上就跌下来了。但是呢感谢主，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人在为我带祷，所以真的就是把我拖着。然后呢之后经过了再去复诊的时候已经是大概是两个多月后，然后再检查很奇妙我的甲亢没有了呀，已经恢复正常了呀，真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知道是借着爱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们，为我们带祷。那这段时间呢小组里面，然后师母也是常常就送东西到好吃的到我们家去，虽然我当时根本就不想碰但是感谢主，因为永前啊还有我的女儿，他们真的我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呀，那就是真的靠着这个大家庭 大家的爱，那带领我们走过那段难处。那我想说呀，渐渐的到怀孕中期的话应该就好了就应该舒服了，结果也没有。在查的时候发现我有那个胎盘前置胎盘就是胎儿的位置就特别低，所以呢就会有这种流产的可能，提早流产或是就是早产的状况。然后又加上它压迫，所以我整个怀孕期是整个就是下半身都是痛的，走路也不太能走这样子。常常对，但是我真的觉得也因为这样我就得卧床，所以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前置胎盘神都有美意，就是用这样子来保护我，还有保护我肚腹中的 baby。 然后呢就这样子在这段时间内呀，神就一直保守看顾，一直到生产的那一天早上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就是因为我是高龄中的高龄产妇，所以医生第一个就是建议你一定要做羊膜穿刺希望就说这是他们例行的。但是我也真的感谢主，我跟永前那个时候经过祷告，我们觉得这个是神给的孩子，如果神给的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是也拒绝做这样子的羊膜穿刺的手术，我们就是相信神会把最美好的给我们呀，而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在神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呀。所以到我们也没有做，然后一直到在当中呢，还有一次超音波的时候，那个医生还说你们孩子好像有一点那个出现一点状况呀，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平安，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也不以为意然后到接近真的生产的那天早上我阵痛，那应该是要到 Shady Grove 生的，因为离这里最近，但是我觉得神他就有很奇妙的安排，居然是把我送到 Holy， 我得要到 Holy Cross， 就是 Silver Spring 那段路上。那段路上早上七点的时候我跟永前就跳上车，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了，我快生了，真的那个感觉就很强，就是在路上我就说主，真的不要塞车，也赶快写 email 请弟兄姐妹为我带到，然后心里面就是跟主说千万不要在车上破水。然后真的很奇妙，那一路上真的蛮顺的，就大概40分钟到了医院。一进医院后我才一上楼，还没有坐在那个床上，他有个候诊的地方，我就在那破水呀，我说神真的是听祷告的主呀。然后进了产房以后呀因为我是第二胎嘛，所以速度算快，但是连生出来神都还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Face 出生的时候他的脐带是缠着脖子的，所以呀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孩子他真的经历了蛮多的这个状况，但是神还是保守他。所以呀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真的在我们呀再赐给我们家不只是单单这个产业而已，而是他让我们家真的经历了这个教会经历弟兄姐妹这么美好在肢体里面的爱呀，帮助我们这个家庭呀。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主把我们家带到这个教会，这个充满真的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教会。那最后我想用一个经文就是做一个结束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 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呀，我们的主是真的信实的啊！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这一生真的跟主有一个最美好的约，而且有一个真的是啊，一生啊经历他的慈爱恩典。谢谢主，谢谢大家。
大家好，拿起来，拿着，拿着好费劲。大家好，我是树应华，我先生是王一金，我们来这边教会大概有9年了，我们两个有3个可爱的女儿，今年分别是18岁、14岁和9岁。那我们其实感谢神，生活工作都挺平顺的，没有什么像弟兄姐妹这么好的见证，有这么大的波折。那作为基督徒父母，我想我们有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的儿女也能够相信神，也能够信靠我们这位我们所信靠的唯一的真神。那将来他们自己走上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有问题可以自己跟神祷告，有什么事情可以自己跟神寻求帮助，那我们做父母的就没有那么担心。这个事情其实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好像也听说过，也看到过很多孩子到了高中，他自己或多或少都有一个 existential crisis， 就是他会要自己思考人生，自己思考生活的时候，他就会怀疑你父母亲给他这个信仰，然后就有很多孩子离开教会，非常可惜。那我们三个呢，都是在教会出生长大的，从小在主日学里，那圣经背的，英文圣经背的比我还好，然后所有的圣经故事，年头到年尾，每2年都重复一遍。我教主日学老师，你拿一个圣经故事，你讲出上一段，下面一半的孩子都能把下面的故事全都给你接出来，包括细节，什么都知道，然后就有时候很难讲，很难教。其实小的时候天真无邪，他把很多东西就当真的一样，他不存在怀疑，就把这些你教给他的故事，他就完完全全接受下来，非常可爱。但到了一定程度，他就要怀疑，就要思考。那我们老大，我们一早就知道这个困难，所以老大的朋友，他的那个主日学朋友，差不多在4年级、5年级、6年级，就非常多的孩子都受洗。那他也来问我们，我有时候跟他交通一下，我觉得他还不是那么坚定，但他很善解人意，他就问我说：“妈妈，你希望我受洗吗？”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纠结，我跟他讲，我说：“妈妈信的是这个主，我当然希望你受洗，但是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妈妈希望你受洗，你才受洗。”也不希望你是因为你的朋友受洗，所以你才决定受洗。你受洗是你和你的主的关系，不是你和我的主的关系。所以他听了以后，他想了很久，他说：“那我决定不受洗。”我说：“妈妈支持你这个决定，因为你如果现在受了洗，将来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又决定要离开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如在受洗以前，你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对他这个受洗的问题基本上是不鼓励，但是也不反对，我就认为完全是他和神的关系。结果他到13岁的时候参加了我们教会组织的去 Ocean City 的一个 Alive Conference， 回来以后大受感动，他就决定受洗。那我们也很高兴，所以他受洗的时候已经13岁多了，相对来教会长大的孩子算是比较晚的。但之后呢，还是有一些波折。这个讲起来就讲长了。他的妹妹，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当时小的时候很聪明可爱，但是他4岁的时候，我们家里又添了老三，很明显就把他有一些忽略。他4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他很喜欢读书，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妹妹哭了，就赶快你买一本书给他，他就不闹了。这事情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就发现有个问题，读书是很好，但是他呢，把自己埋在书本里，就用这个书给自己
盖了一堵墙，他不想出去，也不让别人进来。我举个例子说，他早上去坐 bus 的时候，他早上出门什么事都没有，一出门他就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然后这样走着走到 bus stop， 他离所有的小朋友都远远的，我们那个 bus stop 人还挺多的，他拿着这个书举在这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打算跟你讲话，你也不要跟我讲话。然后书在 bus 上也是拿一本书。我们每年去开那个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那个老师都在讲说，你们家凯森什么都好，就是上课的时候在底下偷偷看书。有一个数学老师说，我要是能把每天他在我班上看的书都没收了，我年底可以建一个 Kaiser Memorial Library。 这个问题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也是每个都跟我反映说，你们家凯森不知道他听了没有，但是他在下面看一本书。这个问题到了他九岁上四年级的时候就非常严重了。那我们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呢，有时候我也想请他的朋友来 playdate， 帮助他扩大一下他的社交圈子。那他强烈反抗。有一次我请了一个朋友来，他为了表示他的抗议，他把自己锁在楼上他的房间里，他不出来。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的朋友来了，这个还是他比较好的朋友，不是说他不喜欢的朋友。他说我不出来，这个是你请来的，你跟他玩。结果搞得我们约好了两三个小时的 playdate， 我只好带着四岁的妹妹陪着他的这个朋友在 basement 做游戏。他就是要做这个 statement。 后来那一年就是他上四年级的时候，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了。我就和玉金商量，那个时候我们家小三也上 kindergarten， 然后老大上九年级上高中，我说我们要把工作重心转移，现在我就其他的什么都不管了，我就一门心思放在我们这个二女儿身上。我说趁她现在还小的时候，我还可以帮她把这个墙打开，如果她这样长大了，她将来就变成一个隐士了，她将来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为她定期祷告，就是希望神能够开她的心，让爸爸妈妈先进来。那个时候挺困难的，他早上起来一脸怨气，就好像我欠他300块钱一样。我跟他讲，我说 Good morning Catherine， 他转身就走了，不想理你。我说那没办法，我就是说我每天一个热脸贴在你的冷屁股上面，我天天贴。真的是看不到，那个时候不知道神怎么样给我们安排前路。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他不想理我，但是我坐在他边上我也看书，他还可以接受。那我就问他，你有什么，你最近看什么书，他推荐什么书，他看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这样的话总算讲话能跟他有点稍微沟通，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然后也可以有一些评论。后来神也给我们开路，到他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外面，我陪他打那个 beach ball， 他忽然跟我讲，他说妈妈我想打排球。哎呦，我一听感谢神呐，给我一点，给我一个机会。我说马上去找去，然后就给他报名开始打排球。然后排球的 rec season 是从每年的9月到到感恩节之后呢，就是 club season， club season 要 try out 的。他其实水平很差，第一年是肯定踹不进去，踹不进去我说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努力。然后就是给他报各种能找到的 clinic。 之后呢也是很巧，我老大有一次在图书馆就是走路的时候看见墙上一个海报， Gettysburg City 有一个 rec league， 秋天之后还有，但是当时报名已经晚了。我就打电话去求那个人，我说你还有没有 opening， 他说都报满了，挺 popular 的。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他说缺教练，你如果愿意来教的话你可以带你的孩子进来。我说没问题，我给你当教练，我从来没打过排球，但是我看过。我说咱中国女排三连冠，我没吃过猪肉，我看过猪跑。然后我和他一起报名去参加一个美国排球训练班，我和他一起学起，然后我 coach 了他两个 season。 第二年再回到那个 club 去打，还是没有踹进去。这次实际上就不是他的技术问题，他技术蛮好的，但是他不肯向前，一点都不 aggressive， 就是说这个球如果不到我眼前，我就要先看看 有没有别人来抢？如果真的没别人抢了，我才来接。那个打球是不行的，所以那年没踹上，回家他也挺沮丧，我们也很沮丧，因为你实际上在技术上已经不可能再帮他更多了。他这个 attitude 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说你跟他讲你要向前冲他就能改了的，那个是一个内心缺乏 confidence 的一个表现，那个非常难整。然后那天晚上我还安慰他，他自己也在那里哭，我就安慰他，我说没关系，神开路，我们再找找还有其他的 club， 也找了，其实我已经找了其他的 club 都没什么消息。我把他弄睡了以后，我就去看老大，实际上这几年已经不怎么理老大了，他都自己去坐 bus 去打球的。然后到那边我就躺在老大的床上，然后他转过身来抱着我说，他说 How's your day 吗？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那个时候的老大只有14岁，但是他像大人一样抱着我们两个对着哭了半个钟头。然后呢我说这也不行啊，哭到底了我明天还得想想再找个什么地方去能让他接着打着排球。结果我走的以前老大跟我讲说，妈妈 Do you believe in God？ 那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愣住了，我说孩子用这个办法来提醒我，当我们完全无助的时候我们祷告，当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办法，我还可以帮他去找教练，我还可以帮他去找 club 的时候，我怎么就把神给忘了呢？要让一个孩子来提醒我。我说我信，那我和我的老大就跪下来为妹妹祷告。然后这事儿就过了几天，我们还在继续想办法。到感恩节那一天，王一金早上打开 email， 然后忽然说 good news， 一个 coach email 我们说有一个人踹上了，但是他不打，现在有个空，问我们 Catherine 要不要去。哎呀，我和老大当时就彼此看了一下，就说这真的是神迹，因为当时那个位置实际上如果按他的水平真是不可能给他的。但我在那个 Gettysburg volunteer coach 的时候，另外一个 coach 和他的女儿也在那里打，就认识了他，然后他就认识我们 Catherine， 这边有个空缺的时候他就愿意推荐 Catherine 来接这个班。所以我就是说红刚讲的那个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 volunteer 花一点时间帮助别人，实际上收到的最大的回报是我们自己。后来那大概差不多就是我们下决心 focus 让他两年的时间，才给我们看到了一点点曙光。这之后他又打了3年球，现在就性格和以前比真的是差别非常大，但是他偶尔还是会拿一个 book 坐在那个角落里去读，但是就是他和别人的交往啊什么的基本上还算正常了，不是说像以前那种病态的情况。然后上学期他从学校里拿一回 paper 回来还给我看，上 paper 上面讲了我们打球的一件事情，最后他的结论是说妈妈是我的朋友。我看了以后很感动，我跟他讲，我说谢谢你，因为你没有办法选择我做你的妈妈，但是我谢谢你选择愿意让我做你的朋友。这是老二这件事情。再回来讲老大 sorry， 那个老大本来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压力很大，他就不是很愿意来教会，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太累了早晨起不来，然后他来了以后有时候说他的朋友也没来，所以大家也说互相影响，他也不是特别想来，但是这件事情给他还是震撼蛮大的。然后到了 junior 的时候，他一心想去 California，坚决不肯去 University of Maryland， 不知道就是一个什么想法，他就觉得他想要去 California， 想要去 Stanford。 那 Stanford 实际上对他来说是 too rich， 他根本 reach 不到的。他的 counselor， 学校的 counselor 也跟他讲说你 you're wasting your ED on Stanford。 但是我作为家长我也很希望跟他讲说你更加 practical 一点，但有时候我自己祷告也在想，我说我不能用一个40岁人的智慧跟他讲你要这样生活，他十几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实际上我们也是允许他去碰了这个壁，碰了壁以后他很难过，异地没有进也哭了几天。后来到2月份的时候， 那个南加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ryland Southern California 就给他发了一封信，他 made 那个 full scholarship 的 finalist 要去 interview， 然后王一金就很确认这是神的带领。我们呢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他大概 interview 400个人，最后只 offer 250个奖全奖这样子。那我们就去 interview， 他这个时候就忽然觉得说这是神的带领，神的安排。那他也每天在祷告说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但是如果神给他的话，他一定每个星期去教会。后来我们就去 interview， 都挺顺利的。他那个全奖在 Maryland 总共只给了6个，那他拿到全奖，自然他就去 California 高高兴兴的。那我们也特别感谢神，教会有另外一个姐妹的孩子也在加州，在那边正好有个教会，他去了没多久就邀请他到他的教会里去。那他现在回来有的时候 Sunday afternoon 他还会打电话给我说今天牧师讲的信息很好，要跟我分享一下。所以我就感谢神，在他经过一个怀疑一个思索的过程中，神用几件事情给他一个印证，就是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深深的爱你。那他愿意说在大学里，在将来的生活中，愿意信靠神，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是洛城教会诗班的成员，我这里邀请我诗班弟兄姐妹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见证，我用诗歌来见证。我主要是想说的是说，洛城诗班是在今年年初是建立的。但开始建立的时候呢，没有音乐指挥，而且我们一般人也很多人也不识谱，也没有什么能力唱歌，唱四部和声，所以就是说也不是很有信心。但最终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徐立松长老徐建中长老就按鼓励我们说是可能神已经有预备了，结果不久就真是如其所说，就是神带了一对很敬虔爱主的老夫妇来到我们教会，从弗吉尼亚很远的地方来敬拜。结果其中这个郭姊妹，就是郭雅玉姊妹，是有多年的音乐教学经验，而刚刚退休，从教学中退休，所以他到我们教会之后也欣然的答应我们对他们的邀请，就加入我们诗班，成为我们郭姊妹成我们诗班的指挥，这样子诗班的雏形建立起来了。我们特别感谢，就是在刚建立的时候，徐建中长老还有王建国牧师对我们诗班属灵上的一些带领和支持，而且在练习的安排上也给我们帮助。然后特别感谢的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热心加入这个团队，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音乐天赋，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同来敬拜神的心呀，来歌唱。特别感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没有参加我们诗班，他们愿意帮助他们的孩子来加入我们诗班作为司琴，我们非常感谢。我想说的是，这个诗班有两个基本宗旨，第一点是我们一同来学习敬拜神，因为敬拜神真正敬拜是一个心灵和诚实敬拜，也是个全人的敬拜，所以我们来一同来学习这个敬拜。第二点是我们想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在歌唱上还是不断的去学习和练习。所以这里呢，我就邀请我弟兄姐妹一同来用一首诗歌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同时也祝福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愿全能的耶和华赐福》。